那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上一次讲到了第三章的主要的内容就放在这个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接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一次指示你。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美丽的一段圣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个标杆是什么呢？我们前面看到它是指认识基督啊，因为它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对不对？看万事为有损的，看万事为粪土。那么这个认识基督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说在密室里亲近神，与神有一个亲密的情感上的关系，当然那个也包括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借着效法他的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可以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哈，我们是怎么样借着效法他的死去认识基督，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是保罗毕生所追求的这个目标。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只有这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跑。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哈，有两个关键的字哈，一个是接力追求，一个是努力面前。努力的去做，接力的去做啊。那么我上网把这个有关接力的地方扫了一扫，发现有不少的地方谈到接力追求这样的话语。那我们下面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啊，在林前的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知道你们的徒劳在。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所以这里要接力多做主工。那哥罗西说，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这也是写到保罗。那么他在提摩太前书里对提摩太怎么说？说你要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提摩太后书说，你当接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啊。然后在希伯来书里说，我们务必接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六章一节希伯来书说，我们所以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这里就跟这个接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很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接力，这个努力啊，我想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一贯的教导的。这个图画与这个所谓向自己死啊，并不相矛盾啊，因为我们讲到我们过里面的生活，学习归入基督的死，天天背负十字架来到主的里面，好像常常我们想起的图画是那个天主教里面那些修道士退隐到这个修道院里哈，好像与世隔绝的那种形象，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好像对自己死，但实际上那个不应该，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图画。效法基督的死啊，是在我们的里面效法他的死，而我们的外面实际上显示出来的却有这种接力追求，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社会中，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努力的做主的工啊，对付罪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统一的图画哈。好，那我们就下面来再这个仔细的思想一些所谓努力 接力哈、啊、到底是怎么样。这里我要请这个另一位历史上的老师傅给大家讲，上一次请了这个 Thomas Kempis 写的效法基督，那这一位呢叫做 Richard Baxter 巴克斯特哈、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我今天讲到的许多内容就是从这个第七章里头所选出来的吧。巴克斯特啊，他是一个清教徒啊，他是17世纪啊，大概克伦威尔这个时代，克伦威尔所带的这个国会军和英王的这个所谓复辟军队打仗的时候呢，巴克斯特还是这个克伦威尔的这个军牧哈、啊。虽然清教徒在历史上，在英国历史上，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似乎在他们的宗教的这个诉求上，似乎在英国起码好像也失败了，似乎又没有什么很好的名声。但是他们当中却涌现出了很多很大的一批这种倾心爱主的这个传道人，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些著作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路德或者加尔文他们这些新教改革者在因信称义这样的最基本的真理上重新树立了这个真理的话，那么像这些清教徒，我想在他们的为主做工的这个努力上也是树立了，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到啊，他说我们的努力程度必须与我们的目标相符。这个话怎么讲？我想起我们以前在读 GRE 要考美国的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本红宝书，新东方的红宝书，以前有5000个单词还是10000个单词，很多其中50%或者70-80%的单词也许是你一辈子只见过那一次的。我想大家这里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考上 GRE 废寝忘食的背，对不对？然后我是做精算的嘛，我记得我刚刚毕业以后开始工作的头4-5年，为了把这个资格证考过，那个时候工作结束了之后还要回家加班加点，或者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自己去读书，每天花4-5个小时就是为了准备考试啊。起劲一个人在家里带着2个孩子，后来是3个孩子啊，也是很辛苦。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些世上的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啊。前两天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老美对于让不准他开工所发出的呐喊，他说他花了20年的时间把他的这个小店做起来了，还蛮成功的。他说如果你要我现在再继续关下去啊，这个小店从此破产，我要再从头开始的话，我宁愿得这个 COVID-19 我去死，我也不愿意重新开始。我们基督徒所渴慕的努力的伟大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能比上帝得荣耀，我们和他人的灵魂得救，逃脱地狱之苦，获得天国的荣耀更加美好，更加重要，也更加必要呢？这样伟大的目标，这样美好的追求，人无论如何用多大的努力都不过分的。所以我们怎样的追求都不过分，怎样过分热切的渴望也不过分，怎么样炙热的爱慕也不过分，我们再勤勉的努力也配得上这样的目标。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说我们的努力是过的，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的程度，我们竭力的程度应当与目标相符。另外我们努力的程度应当与必做的工作相合。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要做的事情无比重要，无比繁多啊！我们的心意需要得到更新，我们的败坏需要得到克制，我们的旧习试探属世的爱好需要被战胜，我们的血气需要被制服，我们要轻看自己的生命、朋友和名望，我们的良心需要得到有根有据的得到安宁。上帝把这些赐给我们，虽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我们如果不热心的寻求，他也不会把这些赐给我们。况且我们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学习，我们还有很多的责任要行使，每一个世代在不断的变换，与我们打交道的每一个人环境都在不同的变换，我们的妻子、儿女、丈夫、仆人、邻舍、朋友，所有与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都对他们有责任。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这样看神在我们身上所赋予的工作上的话，我们手上如果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竭力追求呢？我们怎么能够拖拉单言虚掷光阴呢？还有第三， 与一生的短暂无常机会的这个稍纵即逝相似，我们的努力程度，我们的一生都是短暂无常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人敢说明天我们就不会死亡，但是我们确定的是我们明天一定离死亡更近一步。我们这里有相对年轻的，有年老一些的，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光阴。我想我回想我们以前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已经把光阴虚掷了，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就要再来。现在我们还有机会这个讲道听到，可以交通，可以传福音，但是下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没有人有把握敢自己说，敢这样说。另外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啊！大家可以回想，从2020年前，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到这个2003年加入世贸之后，这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大量的留学生来到美国访问学者啊，几千人上万人，到后来的几十万人里面，过去40年来他们心里有对福音的渴慕，他们有对圣经的好奇。我不知道我们在过去的40年有没有抓紧的时间做工，在我们该做的地方做得够，因为2020年是似乎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年代。从往后将来的这个时代上去看，大家今天可以看到中美之间这个关系越来越恶化，你要说是去全球化也好，全球去中国化也好，都似乎正在发生。而且由这次疫情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动荡，也许是一个 decade 也不见能缓得过来的。2008年经济大衰退，2008年到2000年所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就是2000万，现在失业人数是3000万。所以也许我们要再花一两个十年的时间才能再回到以前的状态。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预测说这个大萧条可能会来到，很可能从今年开始，中美之间这些留学生这些访问学者再来的这种大的趋势就完全逆转了。这个福音的大门说关就关上了，这个机会如果过去40年没有抓住的机会就没有了。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用网络来传福音，似乎总是效果不是那么好。我们之间是不是能够一同聚集查经，一同吃饭，使神的工做得更有效，很难讲。当然我相信神关闭一扇大门也会开启另一扇。我们现在都关在家里，对吧？但也正是一个好好回到里面来思考神今天要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的时候，因着这个疫情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人心的变化，在什么地方是我们下一个做工的地方，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努力，对不对？或许我们的方式方法努力的对象有改变，但是我们这个努力的程度我相信是不应该有任何改变的。即使现在我们也还是有机会啊。刚才王云姐妹谈到，在祷告中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查经的聚会啊，周三的晚上，我看到你看丁青姐妹在努力的邀请啊，虽然来的人总是比较少，而且有的来的也偶尔来一次，但是我也看到神就借着这样的聚会做工啊。就过去的周三，王姐妹就借着我们查到这个门徒跟随耶稣啊，耶稣拣选门徒，遇见耶稣，王姐妹分享她当初信主的经历，她是在什么地方遇见耶稣的。像我母亲啊，我把我妈也拉上来，然后后来为她祷告，为所有的这个慕道友祷告。后来我妈还特别的给我发信，就说还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尤其是后面的祷告的时候，她感动的流眼泪。你知道我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自负的一个人，她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啊，像我们跟她传福音其实挺难的，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她的心似乎变得柔软。神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借着姐妹的分享和祷告，让她也有得着。所以我想我们只要努力的话，机会都一直都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看到机会，要看到神做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另外第四点，就是我们与仇敌，我们所做的努力程度必须与仇敌所对抗的努力相抵。我们的仇敌是一刻不停地为我们的灭亡而密谋着，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他们是多么的不辞劳苦啊！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懒散懈怠呢？在今天，尤其仇敌的工作是如此的肆虐，对吧？在现今这个时代，我跟大家念一段这个今天我在微博微信上看到的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一本书，叫《卡拉莫佐夫兄弟》啊。他说今天世间的科学已经汇成伟大的力量，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那么到今天21世纪就更加如此了。对圣贤书中当然是讲的圣经啊，因为这是一个神父所讲的话，传给我们天经地义通通做了解剖，经过残酷的剖析，过去认为神圣的一切在世上的学者心中已经荡然无存。当然，但是他们只解剖各个局部，却没有看到整体，而且那种视而不见的盲目程度委实令人吃惊。事实上，整体仍在他们眼前屹立不动，地狱之门也奈何他不得。他不是存在了19个世纪吗？他不是至今仍存在于个别人和人民群众的心目之中吗？甚至那些毁坏一切的无神论心目之中，他不是和以前一样屹立不动吗？你看，我们今天的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对不对？进化论取代了人是怎么样来的这种真理。弗洛伊德或者那些心理学家的学说啊，什么心理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分析，把人对于罪的原有的羞耻感拿去了。那么这些哲学家，尤其是近代的现代的哲学家，这个费尔巴哈，神放在人心目中那些明明可知的东西，在像罗马书里说到神原来显明在人心目中的东西，他把它解释开了，说我们对神的那个最初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的想象，所以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造了神。在这一次的疫情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复工这件事情上，剧烈的这种对于复工的态度，对吧？红州和兰州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啊、嗯，似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论点哈，我觉得隐隐的在这一切的争论之后，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是民主党也好，包括共产党也这么说，就是我们要尊重科学啊。仿佛你要是去挑战某一些说法它的意义的时候，你就是反科学啊。只要反科学的这个帽子一扣，就什么都不是了。科学是至高无上的，而其实科学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样运行，解答这个客观世界，这个或者说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些规律啊。但是就是人应当怎么活，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它通通一点答案都没有。所以所谓尊重科学，我不是说不尊重科学的这些解答，我们是不能把科学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做一个崇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很危险的是，这样的想法在教会里头也越来越蔓延。这一次许许多多的说法，它似乎有一个观念在背后，那就是人的肉体的生命是存活，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在这个面前一切都要让步。这绝对是来自魔鬼地狱最深处的谎言。因为耶稣出来传道40天的时候，魔鬼第一个试探他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把石头变作食物，因为你马上就要饿死了。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肉体的生命不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努力竭力所追求的，是保罗所说的那一个至宝，效法基督，认识基督，把荣耀归于上帝，把荣耀带给上帝，这是高于一切的东西。仇敌今天对我们的努力，这种对抗是何等大的努力，他已经抓住了何等多的人心，在教育界，在学术界，在这个娱乐界，在思想界，他占据了一切的重要的领地，我们还能够不再努力吗？所以这是我们的努力程度必须要与这些相匹配，竭力奔跑啊。另外，我们要思想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的条件，对不对？我们所得到的恩赐，今天讲到的人是何其的多，你在网上可以得到听到多少的名目，对吧？各样的属灵书籍是何其的丰富，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教育是受到各样的高等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我们面前这些属灵书籍 都不知道要挑哪一本。现在的科技手段这样发达，即使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教会里聚会，但是我们还可以在网上聚会，对不对？似乎这个物理的界限也被打破了。我们生活是这样的富足，我们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似乎娱乐闲暇的时间也更多了。我刚才讲了嘛，上网找一找这个接力，啪啪啪，这个圣经的这个词有接力的那个内容全部都给你显现出来。我想以前的人如果想要准备在什么地方看过接力的话，他如果不是熟读圣经，他要从头去翻，不知要翻多久，还要出有专门的学者出大部头的著作，就是讲这个按照字条所有的这个字条归纳起来，那都是毕生的精力所做的，就是翻译圣经，就是把这些词条总结起来。今天再看来就是一敲键盘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他把这些东西给我们，难道不是为了叫我们要竭力的为他而做工吗？竭力的去为荣耀上帝而行吗？把这些时间省下来，难道是让我们去消遣娱乐，去顾自己的事情吗？另外在上帝的关系上面，我们思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不是称天父为阿爸天父吗？我们不是称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吗？哪有一个儿女不去讨他父母的喜悦的呢？我们不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父，我们是要讨他的喜悦吗？我们不是称基督为主吗？那哪有一个仆人不是努力的为他的主人去工作的呢？如果我们称我们的天父，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称基督是我们的新郎，称主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没有努力就是自己咒诅自己，对不对？如果我们称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可是我们的心却在各样的偶像上面，把时间花在各样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娱乐，那我们就是称自己为淫妇，不是吗？还有我们与他个人相交所有的一切，对，我们的病痛被医治，我们的生命得以存留，我们与他交通的甜蜜，我们在救恩中得到的喜乐，我们在一切苦难中所得的安慰，神上赐给我们这些苦难，他说他把患难加给我们，是让我们经历了患难可以去明白，去赐安慰给其他患难的人。在苦难中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不就是他的恩典吗？让我们在这世上存留的一切的时间是要干什么呢？所以所有这些与他亲密的个人的这个关系，我们遇见了主，在生命中所有这些一切的经历，濒临死亡的境地下被带回来，他想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是干什么呢？是继续的这种没有目标的，似乎是无所事事的度我们余下的光阴吗？我想不是的。而且他的这个呼召不仅仅是对着保罗，不仅仅是对着传道人，是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像保罗写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我们如果这样思想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以为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将来神必然在耶稣基督里要从上面赐给我们奖赏。所以啊，保罗讲完了他的这个心智之外，他说在我们中间如果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完全人显然不是指一个在行为思想上完全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称义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宝血，神看我们是完全的义，没有一点的瑕疵啊，这是因信称义的基本的道理。这里的完全人是指，就这么说，属灵上成熟的人吧，或者生命上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生命上比较得胜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总要存这样的心，还不是说有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你是要存这样的心，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对，彼得也说你们要存受苦的心智，所以这个存心非常重要。第一点是要存这样的心，要存这个竭力奔跑的心，要存这个努力向前的心。然而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也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存心可能会偏离到其他的事情上，但是神也必以此来指示我。那十六节他就更 好像给大家一些安慰的话，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样的地步行。我们并不是过了我们所当行的去行，对吧？我们尽自己的力，但是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年轻，有的人年老，我们是照着自己什么样的地步行。我们在属灵上有各种所见识到的什么东西，就是照着什么东西来行。但是我们若是以基督，以耶和华为乐，神必将你所必将所喜爱的赐到你的心里，神也必指示你所当行的，对吧？腓立比书前面所写的，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的心中运行，仿佛是我们立志，却是神在我们的心中运行。那么到了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谈到他让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要效法保罗，而且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就是保罗这些使徒所榜样所行的人。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你要仔细的看，你才看得清楚什么叫十字架的仇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中国那个拆基督教教会的十字架的那些人，好像是十字架的仇敌，是比较明显的仇敌，对吧？甚至在教会里唱党歌、宣誓效忠某某政治领导人，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可以看到，这种用这种逼迫的手段，其实是最没有效果的手段，反而帮助教会炼净一批更加亲信爱主的弟兄姊妹。从来在这样的逼迫之后，教会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所以这里的十字架的仇敌，在我看来是更加阴险、更加狡诈的这些仇敌。可能其中有些人也是那些照保罗榜样行的人。他说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要应当看留意那些看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呢？那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美啊。同样的，在圣徒的永恒的安息里，这里他提到的这四种人，他当然那个时候是英国的清教徒的时代，十七世纪啊，英国处于一种天主教与新教争夺人心的这种年代，可以说起码名义上不信基督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当然也是有。当然这里是借着这些人劝勉弟兄姊妹，劝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有四种不同的结果，有在这个石头地上的，有被荆棘和蓟藜挤住的，有在好土地上的，有在路边的。 Richard Baxter 也讲了这些人，他第一是追逐名利的人，他是专心致志地寻求地上的事，以至于无暇无心，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寻求属天的安息。他当然这本书的题目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啊，就是好像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个圣徒永恒的安息啊。请看人们是如何奔波忙碌，为虚空之事巧取豪夺，于此却罔顾永恒的安息。他们对肉体享乐的追求永无满足，与此同时却将上帝的赞许、天使的欢心看作恼人的负担，对养育财子孙、扩充财富他们孜孜不倦，与此同时审判却在临近，而对于如何应付那审判，他们从未花费一个小时认真地考虑过。他们所追求的为使自己与子孙有一生用不完的积蓄，他们是怎样的起早贪黑、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啊！但是他们对永恒却从来不想。至于世俗之众，他们不愿听从劝告，除在表面上尽一般的宗教义务之外，还要努力争取得救。所以这些人已经是在表面上尽一般的宗教义务的人了。若有人到他们居住的城里传福音，他们或许会在当天花少许时间去听一听，其余的时间就待在家里，或者只有家主到教会来，就是家里的主人到教会来，家里其余的人都留在家里。若是没有人前来清楚而大有能力的传福音，全城会有几个人哪怕走一两里路到外边去听呢？他们却不惜长途跋涉去逛市场，只为了满足肉身之需。 他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律法，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必然依照着律法被定罪，但他们却不愿下功夫，哪怕一天读一章圣经。这是世俗之种啊，这已经不是那种专心追求名利的人。下一种是徒有其表的信徒啊，他们可以尽各种外在的义务，却从不听从劝告，在信仰上下内在的功夫。他们可以传道，可以听讲，这个听着就有点吓人，可以听讲阅读或谈论天上的事，可以在家里祷告，可以参与团聚或善功，希望在基督徒中受尊敬啊。下面是，但你永远别想劝他们做自己更属灵的功课，即经常而热切的在暗中祷告与默想，认真的自我省察，经常思念天上的事，保守自己的心思言谈以行为方式，约束自己的肉身欲望，不去满足他的贪求，爱仇敌，真诚的饶恕他们，看弟兄比自己为重，将自己所有所做的都置于基督脚前，看对他的侍奉，对基督的侍奉和他的喜悦重于一切，随时做好死去的准备，甘愿抛下一切到基督那里去。你休想说服这些徒有其名的信徒去做上述哪怕一件事。他们当中若有人欢喜地接受福音，那只是灵魂表层的事，他不会将种子埋在土里。福音只能改变他们的观念，我觉得能改变人的观念已经不错了，却从未融化再造他们的心，他还停留在观念上，没有从心里发生真正的改变，他也从未让基督在自己的心里执政掌权。由于他的信仰多只停留在观念上，他做的事讲的话因此也就停留在观念的层面。在争论中，这些人常常表现的无知、大胆、自负，而不是以爱心和顺服谦卑地领受自己所能认识到的真理。这类人轻看他人的判断力及人格，极少郑重谦卑的态度讨论基督的伟大之处，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在私下交谈中，也不见他们谦卑地悲叹自己邻里的欠缺，或痛心地承认自己不像主基督，反而只是以某派别或某教会成员的身份聊以自慰。这等人堪称属世的假信徒，他们是让属世的忧虑和欲念把福音挤住了的人。我觉得很像那个土里的第三种人啊，他们必须知道自己必须信，否则就不能得救，因此也读经听到祷告，也离弃了先前的罪状伙伴与行为，但他们一心要得到的是眼前的事，这就是思念地上的事，对不对？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的判断力也许对他们说上帝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但是他的心，他的情感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这样说。世界比上帝占有他们更多的感情，因此世界才是他们的主人。尽管他们不像世人那样追求观念和猎取，但他们持有的观念往往是最能为他们世上的好处是服务的。这些人的心受属世性情的瘟疫侵袭，就像有恶病缠身一样，他们的祷告极度软弱无力，他们的自我省察和默想极为肤浅，他们在警醒的心上极为不足，在爱上帝与上帝同行，在上帝里喜乐渴慕上帝方面更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也无法造就别人。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徒有其表的信徒，尽管可以跟你做着一些信仰的表面文章，却从不肯费心费力下内在属灵的功夫。我们再往前面看，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想这不仅仅是在讲那些在外面反抗基督的人，对不对？然后他讲敬虔人要鞭策这些敬虔人，就连敬虔人本身也是往往过于疏懒。我们的光和我们的热，我们的盐和我们的形是何等的不成比例啊！有几个人在急速奔跑，像奔向天国的样子？相反，我们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懒散的做工，在空谈和玩笑中虚掷光阴，我们甚至还在做上帝的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我们听到就像没听一样，我们祷告就像没祷告一样，我们审查默想指责罪根本不像做这些事的样子，我们享受基督就好像并不享受他，我们就好像已经学会像使徒教导的用事物那样享用属天的事。是冰冷的迟钝使我们麻木，我们的死期将近也明知如此却无动于衷，我们站在永恒福乐和永远惨境的门口，却不察觉死亡正在敲门，我们却听而不闻。上帝和基督呼唤我们，大声疾呼，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趁着白日做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到了那天就没有眼泪，不用再悔改，没有悲伤，没有痛苦，也没有为神做工的机会了，你不需要再尽心竭力了。 所以主的意思是要立即着手加紧工作，为自己的生命脑力付上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我们政可我们的政府并不强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死亡审判到来的脚步匆匆，转眼就会发生。主啊，无动于衷是何等的不理智，何等属世属地狱的态度啊！我们就这样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当然他这些话可能有些重了，这是对境界人说的话，但是我们想想保罗这里讲的，对不对？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没有这种竭力奔跑的心智。感谢主让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一同读这个启示录，读到这七个教会，读到最后一个教会的时候，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以及我刚才所念的这些，并不是想让大家对号入座。耶稣基督也在圣经里常常教导那些不同样子的人，我们首先不是把别人对号入座，但是我想对自己而言总是稍微比较一下，对不对？我们现在思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老底嘉的教会呢？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就要悔改，就要这个努力，就像这里说的，就要发热心，就要悔改？如果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要以此警醒，更加的努力呢？在这个老底嘉教会啊，以前大家可能非常注意到的是这个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哈，印象非常深。我们也很讨论了什么叫不冷也不热。在上个周五的时候，老底嘉教会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就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份书信你们也拿给老底嘉教会的人看，你们也要看从老底嘉教会来的信。就仿佛说他似乎好像也给老底嘉的教会也写过信。后来这个教会变成这样温吞水的这种状态啊，不知道那个教会的情形是什么，但是借着这个启示录在这里的描述来讲，这个可能是最糟糕的一个教会。说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啊，除了不冷不热之外，他说这里他是我是富足，他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他还以为自己还不错。保罗所丢弃看为粪土的东西，他们把粪土当作宝贝，以羞辱为荣耀，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可是实际上主却告诉他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境地，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就像前面说的追逐名利的人，我起码知道我还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但现在我以为我在里面，确实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把粪土当作至宝。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以什么东西为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学识修养啊，是我们的财产吗？是我们在这个一切圣经的知识上面的丰富吗？或者是我们的富足吗？我们是不是其实是贫穷瞎眼困苦可怜赤身的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在这里你会发现魔鬼不在里头，基督也不在里面，这个教会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魔鬼不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十字架的仇敌啊，他已经占据了这些人的脑子，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时候，魔鬼都不需要在里面工作了。所以他不像前面那六个教会，对吧？他没有这个什么尼哥拉一党的人了，也没有什么耶洗别要来击打神的仆人了，也没有什么犹太人了，因为他们把基督关在门外，而且他们这样不冷不热的状态使得魔鬼都不需要再有什么工作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在门外叩门，然而神给我们的是一切丰富的盼望。这里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基督还在门外叩老底嘉教会的门。虽然他们已经这样失落，虽然他们这样不冷不热，可是基督还在他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所以我们里面的思想也许有些东西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但是基督仍然在叩门。很难说我们是不是老底嘉教会，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带一些老底嘉教会的这种影子，或者类似的错误，多多少少都是有的。我想每一个教会，也许保罗说你们要努力向前，你们要竭力追寻，你们要以耶稣基督认识基督为至宝，效法他的死，这些东西不就是基督在门外叩门吗？用他的话语在门外叩门，神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作息，连老底嘉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岂不应当更加尽心竭力的去向着标杆直跑啊？